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市场关注和平谈判，国际油价下跌”。尽管市场担忧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同时密切关注俄乌和平谈判，油价仍然下跌。里特布斯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未来几周随着能源市场逐渐进入交易量减少的假期交易阶段，除非俄乌和平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否则油价大幅波动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他还补充说，他认为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很低。那么为什么国际油价突然与地缘政治形势会有一些激烈的关联呢？就这个报道，他实际上讲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判断国际油价变化的一个思维方式或者一个观察的焦点。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国际政治与经济很难去划清界限。就目前地缘政治形势对国际油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微妙的。那么与国际油价直接相关的两大因素，乌克兰战争和委内瑞拉。那么昨天有一网友分享，川普已经宣布对委内瑞拉禁飞，这个战争一触即发。乌克兰战争的形势也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今天美国代表团到了莫斯科，而且这两个地缘政治冲突形势很难把握往哪个方向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日报它给出我们两个建议性的思考方向，就国际油价进入了一个年度的销售低谷阶段，如果地缘政治形势没有很大的改变的话，国际油价会保持一种低谷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很难上涨，这是一个常规的思路。第二个方面呢，华尔街日报就建议关注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谈判和委内瑞拉的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有些激烈的，无论是向好向坏方向发展，对国际油价影响都会非常大。那么国际油价的如果出现剧烈变化的话，它会影响一系列的商品期货乃至其他资本市场，会产生一些比较剧烈的动荡。所以这个文章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注的方式和方向。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尼可蒂米尼斯，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著名记者的一个报道，标题是美联储主席的选择尚未结束，为何说凯文哈塞特胜利在望。那么从标题上来讲，显然他押宝凯文哈塞特会成为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他有什么理由呢？他开篇就这样描述，新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遴选工作仍然在进行中，但哈塞特满足了川普的两个关键标准，第一忠诚度，第二在市场中的公信力。所以这篇文章他上来就给一个结论，就是他既能满足川普对忠诚的要求，哈塞特呢似乎也取得了华尔街的信任。从正式流程看，新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遴选工作本周起包括副总统万斯和白宫的高级幕僚在内的一些官员将与少数几位最终入围者展开面谈。实际上这一过程似乎已近乎尾声，川普总统似乎倾向选择长期顾问凯文哈塞特。当被问及是否是哈塞特时，川普的回应是，我知道我要选谁了。去年夏天美联储理事沃勒被视为热门人选，但近期与沃勒交谈过的人表示，他本人不再这么认为了，就自己感觉啊出局了。哈塞特与川普的关系密切，为他带来了回报，因为其他竞争者缺乏向川普证明忠诚的机会。哈塞特曾在2017年至2019年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曾短暂回归担任高级顾问。川普于今年1月重返白宫后，哈塞特出任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上周当媒体报道称哈塞特是美联储主席头号热门后，长期利率随之回落，哈塞特也借此通过另一项测试。哈塞特上周日指出，这证明他可以在不牺牲通胀相关信誉的情况下实现川普所要求的更低的利率。就这段描述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就华尔街日报为什么认为市场或者市场投资者认可这个哈塞特呢？主要是上周这个消息传开之后，美国的长期利率啊下跌了，它反映呢就在国债市场上 人们不太担心哈塞特一味的满足川普要求降息的指示而忽视通货膨胀。所以国债市场这个表现，华尔街日报认为呢，是给哈塞特投了信任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向媒体透露，川普会在圣诞节前就公布谁是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似乎想抢先做出一个盖棺定论的剧透。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个 LT 建议网友不要把它作为一种严肃的市场信息，这有一点市场八卦的味道。这是雅虎财经的报道，人工智能板块的股票选择谁，马斯克推荐英伟达和 Alphabet。 这个马斯克要给股民指明方向了。亿万富豪马斯克日前接受访问时，当被问到除了特斯拉以外，以目前的价位来看应该投资哪些公司，马斯克呢推荐两档美股，一个是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第二个是英伟达。马斯克他也讲了他的理由，他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非常重要，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产品和服务产出将高到让所有东西相形见绌。他已长期主张他领导的特斯拉和 XAI 正搭上这些热潮，他认为英伟达和 Alphabet 股价还会继续上涨。那么这与专业投资者的评价呢不一样。你看马斯克呢，他对这个股票的推荐是一种一眼看穿或者是一锤定音式的判断。那么如果是专业投资者呢，他会提供一些判断的依据，比如说市场的数据、财务数据以及一些内部的交易数据等等，他会找一些依据性的判断。但是这个马首富呢，他就选这俩就好了。所以 LT 认为呢，不要太认真，但是呢你也能感受到马斯克对人工智能呢这个领域这个板块他的一种非常积极的心态。因为目前市场讨论更多的呢是担忧人工智能的泡沫。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啊最新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特使抵达莫斯科，普京称乌克兰的城市陷落。美国特使维特科夫抵达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声称在周二就结束战争的潜在和平计划举行会谈的前一天，乌克兰一座重要城市已经落入俄罗斯之手。周一晚上普京亲自发布了一段影片，他宣布俄军已经攻占了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罗夫斯克市，这将是俄军近两年来在战场上的最重大的进展。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塞尼克今天早上发表声明，否认俄军已经占领该市。根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记者，普京将与维特科夫以及川普总统的女婿库斯纳举行会谈，他们将讨论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美国乌克兰官员谈判后俄罗斯提出的结束对乌克兰全面入侵的最新方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力推结束乌克兰战争，引发欧洲担忧可能达成丑陋的协议。无论川普为结束乌克兰战争所做的最新努力的最终结果如何，欧洲都担心迟早会达成协议。这是个很奇怪的逻辑，担心达成协议，而这项协议不会像其他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惩罚或削弱俄罗斯，这将使欧洲大陆的安全面临更大的危险。欧洲甚至可能不得不接受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伙伴关系，而大多数欧洲政府以及北约本身都认为这是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尽管乌克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成功抵制了美国提出的28点计划，但任何协议仍然可能为欧洲大陆带来重大风险。然而欧洲对达成协议的影响力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缺乏决定条款的硬实力。布鲁塞尔地缘政治研究所智库创始人米德拉尔说，我的感觉是人们正在慢慢意识到在某个时候将会达成一项糟糕的协议。川普显然想要达成协议，令欧洲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的是他要的协议是按照大国逻辑制定的，我们是美国，他们是俄罗斯，我们都是大国。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上周表示，欧洲人不再知道 未来我们还能信任哪些联盟，哪些联盟会是持久的。卢比奥计划缺席本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这可能只会加剧欧洲的紧张情绪，因为人们担心北约东部成员国可能会成为莫斯科的下一个目标。但是这个报道呢，它只讲出欧洲人的担忧，同时呢，也说出了欧洲人的无奈，因为没有那样一个硬实力，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未来的协议。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报道也很有意思，这是经济学人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如果乌克兰战事结束，欧洲内部的纷争也将随之开始。所以一方面欧洲担心呢，美国主导一个欧洲人不喜欢的协议，另外经济学人他就指出来，实际上即使没有乌克兰战争或者乌克兰战争结束，欧洲的麻烦呢还在后面一大堆。经济学人他就做出来一些分析，他说假如乌克兰战争结束，那么欧洲内部啊对安全形势会有不同的理解。他说第一个层次呢是靠近俄罗斯的波罗的海三国，芬兰、波兰，他们即使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会仍然处于一种焦虑恐惧之中，因为他们会继续受到俄罗斯的威胁，而且是直接威胁。所以即使乌克兰战争结束，就这些国家还会呼吁要求强化对俄罗斯的防御，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他说中欧这些国家，以法国为代表的中欧国家会积极恢复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就这些中欧国家他们会大变局，他们会大变脸，就认为俄罗斯呢重新成为一个交易的伙伴。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西欧这些国家，他们就会重新回到一种啊，哎，还需不需要这么多国防经费，哎，都进入盛世太平了，所以又会回到啊减少防务费用开支的那样一种啊所谓的恢复正常状态。所以你看对待俄罗斯的态度，欧洲就会分裂成为三个阵营。另外面对乌克兰，欧洲内部也会产生巨大的分裂，那么还管不管乌克兰，这本身就会成为一种争议，就有些国家认为不应该再管乌克兰了，重建那是乌克兰自己的事，但是有些国家呢会主张要支持帮助乌克兰重建，因为战争期间欧洲国家包括欧盟都有些承诺的，你不能真的战争结束以后就撕毁之前的承诺，所以这本身关于乌克兰的未来，欧洲又会发生矛盾。那么第三个层面也是经济学人呢、这篇文章最有冲击力的，就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欧洲与美国的矛盾会激化，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鼓吹北约老死亡，提出欧洲大陆发展战略自主权。那么一旦这次乌克兰战争冲突，再加上川普在协调乌克兰战争过程当中与欧洲人发生的分歧，经济学人认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变得激烈。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呢是，在人们在期盼乌克兰战争结束的时候，可能还必须思考乌克兰战后啊欧洲的政治安全形势的复杂化。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美国政治新闻当中的头号热点新闻事件，已经被热炒了近一周，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来帮助网友们全面了解这么一个美国的头号政治新闻事件。第一，我们分享国会山的报道，标题是白宫证实美军二次攻击运毒船，两党议员都担心涉战争罪。美军近期打击毒品之名，在加勒比海域击沉多艘疑似运毒的船只。华盛顿邮报日前更报道指出，国防部长霍格塞斯九月攻击行动中下令击毙船上所有人，让美军发动第二次攻击。白宫证实美军在该行动中被授权发动第二次攻击，并称攻击行动的指挥官海军上将布拉德利的权限之内。这次攻击行动共造成11人死亡，但攻击丧失战斗能力的人员的合法性存疑。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周末致电两党的议员，讨论拉美任务的意图和合法性。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9月2日的行动中，指挥官遵从霍格塞斯的口头指示，下令进行第二次打击，导致两名幸存者丧生。那么华盛顿邮报报道呢，他称两名知情的内部人士透露的，就霍格塞斯啊下的令，而且是口头命令。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他说霍格塞斯告诉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同时川普说 他也不赞成二次攻击，就第一次打击已经非常致命了。川普这个观点呢，是他周日表达的，但是到了周一，白宫呢，按今天这个报道呢，他的语气呢就有些调整了，因为川普呢周日呢想与这个事儿划清界限。那么到了周一，昨天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呢，他就强调二次攻击啊是合法的，但是呢他也撇清了霍克塞斯的责任。他说这个决定呢是海军上将布拉德利他下的命令。华尔街日报今天在报道这个争议性的事件时，他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霍克塞斯的故事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川普政府既没有向选民，也没有向国会解释在加勒比海地区行动的目标，就你去干什么，去打谁，为什么要打，这些都没有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罗杰·威克和杰克·里德两位参议员已经致函五角大厦，要求其提供更多的关于打击毒品船只的法律依据的细节。所以这个争论呢就变得很复杂了，除了二次打击这个是有争议以外，就是本身的这次行动国会是不知情的，选民当然更不知情，所以就增加了这个事情的复杂性。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这也是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川普的政治麻烦，一个不留活口的国防部长。自今年初参议院凭借副总统万斯打破僵局的一票惊险通过国防部长霍克塞斯的任命，霍克塞斯一直是川普总统的政治麻烦。他挺过了聊天群泄密事件，他还将矛头指向媒体，开始将新闻机构赶出五角大厦的新闻发布室，并坚持要求记者签署承诺书，几乎无人签署该承诺书，甚至他连曾经供职的福克斯新闻也没有按他要求签承诺书。如今霍克塞斯担任国防部长的政治代价进一步上升，随着针对委内瑞拉近海致数十人死亡的空袭是否合法的调查不断增加，对于他那种斩草除根不留活口的方式，甚至连共和党支持者都要求给出解释。周日晚上川普表示无法认同首次打击快艇后的幸存者实施二次打击的命令。川普说皮特说他没有下令杀死那两个人，总统说道我100%相信他。川普还强调我不赞成那样做，不应该有第二次打击。不过当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回应关于他的国防部长在委内瑞拉行动中是否跨越红线的问题时，这位国防部长却在社交媒体上拿此开玩笑。霍克塞斯在 X 平台发了一张梗图，来自一个童书系列的乌龟富兰克林正从直升机向一艘载满货船的船只开火。霍克塞斯写道供诸位圣诞心情愿单参考。这个玩笑搞砸了，招致如潮的批评，连保守派社交媒体账号也加入声讨。文明人尊重上帝赋予的生命，无论生前干了多么卑劣的事情都不该轻率夺取生命。一位用户在霍克塞斯的帖子下回应道这张梗图毫无基督精神，纯粹是嗜血狂欢。霍克塞斯公开声明中他并没有明确否认他下令二次打击，但是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与其他美国高级官员称霍克塞斯并没有具体授权第二次打击。在发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霍克塞斯再次沿用惯常的说辞抨击假新闻，称其正在炮制更多捏造煽动性和贬损性的报道，抹黑那些保卫国土的英勇战士。在回应中，霍克塞斯并没有明确表示他没有下令杀死船上所有的人，只是说我们的既定目标是阻止致命的毒品，摧毁毒贩船只，消灭那些正在毒害美国人民的毒品恐怖分子。霍克塞斯任期的特点是冲突不断，失误频发，其引发的混乱程度在国防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绝无仅有。今年二月他在担任国防部长首次访问欧洲期间发表的言论似乎偏向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激怒了欧洲盟友，以至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称他的表现是菜鸟级的错误。三月份霍克塞斯在加密通信软件 Signal 聊天中泄露了美军在也门打击行动的飞行调度机密。四月他带入五角大楼的三名团队成员涉嫌泄露未经授权的信息而遭指控被带离大楼。到六月 川普政府开始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时，霍克塞斯已基本排除在作战指挥体系之外。川普和白宫直接与时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埃里克·库里拉上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丹·凯恩上将对接。那么从这个报道啊，我们能感受到《纽约时报》对霍克塞斯是一百个不耐烦，是一百个不满意。但是 LT 感觉呢，就是他列举的一些例证呢，没有一些新的证据。这个不像《华盛顿邮报》就直接弄到了内部人的爆料。第一是指证霍克塞斯要求对幸存的两名船员二次打击。第二呢，斩钉截铁的说是口头下令的，所以这个事儿还会在美国进一步的发酵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它号称独家报道，标题是苹果将拒绝印度政府要求其预装国有的应用软件的命令，此举引发政治舆论的强烈抗议。消息人士称，苹果公司不打算遵守印度政府强制其智能手机预装国有的网络安全应用软件的命令，并将向新德里表达其担忧。此前印度政府这项举措引发了人们对监控担忧和政治风波。印度政府已经下令包括苹果、三星在内的多家公司，他这个报道还提及包括中国的小米也都做这种要求，就要求这些智能手机的制造商90天内必须得预装一款名为沟通伙伴的应用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呢，用于追踪被盗手机，将其锁定并防止被乱用。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个世界啊，从治理制度治理方式来讲，它也存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在互联网之初，人们很难想象政府呢要通过互联网技术去监控每一个民众。最早中国提出来互联网有边界有国界的时候呢，大部分国家是反对的，但是发展到今天，包括美国在内都认为互联网有国界，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去整套的进口中共网络监控的一些设备和技术。所以印度的最新这个决定与中共啊推行的一些互联网监控来讲，它这个还是毛毛雨，但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弹。相比较苹果在中国，它就不敢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就中国不仅监控民众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监控这些企业也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管制办法。所以苹果呢，在中国它只能跟党走，听党话。那么在印度这一次的小型抵抗能不能抵抗成功，网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但是这种趋势各个国家呀，都希望借助互联网技术来监控国民的这种趋势是愈演愈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人类的科学技术啊，究竟是给人带来更多的自由，还是带来了更多的约束？特别是以后发展的人脑与计算机的连接，相信很快会被这种有独裁倾向或者就是独裁政府去利用。那么未来发展的那一步，那就不是简单的科技奴隶社会了，那就变成一种科技僵尸社会了。所有的僵尸都会被像习主席这样的一键控制，这个还是很可怕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日两国对钓鱼岛周边的冲突的描述有矛盾。今天中国和日本就其海岸警卫队与一艘日本渔船在有争议的尖阁群岛附近发生的海上冲突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国海警的声明表示，这艘日本渔船非法进入了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随后被驱逐出境。声明中还称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然而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表示，周二凌晨当两艘中国海警船接近这艘渔船时，日本海上保安厅拦截并驱逐了这两艘中国海警船。这个事儿呢又出现了一中各表，但是一中各表的背后呢，还是体现中日矛盾的冲突啊，很容易在钓鱼岛附近的擦枪走火。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三个方面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独家报道，消息人士称中国已发放首批简化版的稀土出口许可证。一位消息人士今天表示，中国已发放首批新的稀土出口许可证，这将加快向某些客户出货的速度，实现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在贸易战高峰期，中国于4月实施稀土出口管制，引发数月的混乱。 而这项批准是在混乱之后做出的。新的许可证旨在通过向单一客户发放为期一年的许可证来缓解这种压力。新的许可证将被视为现有许可证的补充而非取代。目前只有中国大型的稀土企业有资格申请通用许可证。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我听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因为在美国感恩节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向美国媒体呢报告说，中美之间有关这个许可证啊，通用许可证的谈判感恩节前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到了感恩节，贝森特没有下文了。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算是印证贝森特说的感恩节之前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看来这个是有进展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稀土经销商找到规避北京出口限制的方法。中国稀土磁铁企业正在寻找绕过政府繁重的出口限制的方法，以期在不触犯中国当局的情况下继续向西方买家销售产品。据几家大型的中国磁铁公司和从这些公司购买磁铁的西方公司的员工透露，这些公司正在调整磁铁配方，以避免使用某些受限制的稀土元素，并制定其他策略将强力磁铁运出中国，例如将它们嵌入电机中。这些策略虽然合法，但并非完美，新型的磁铁性能有时也与传统的磁铁不同。然而中国企业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磁铁生产能力，并表示决心寻找合法途径来维持出口。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就中国企业与西方公司联手，而怎么来打擦边球，怎么能够绕过中方的这个严厉的稀土管制措施。所以它也体现了中国企业界在执行中共的一些管制的时候，他们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华尔街日报能够报道出来，中共显然会知道的。所以 LTA 认为呢，这很可能是中共方面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未向中国出口大豆。就川普一个电话，习主席就买起船，这个电话一放又中断了。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农业部周一发布的周度出口检验报告显示，经检验的大豆发货量比前一周有所增加，但没有对中国出口的船货。截止11月27日的一周，美国港口的大豆发货总量为 92.0194 万吨，高于上周的 80.87 万吨，玉米发货量总计142万吨低于上周的170万吨。尽管大豆发货量有所增加，但中国并没有列为这些货船的接收方。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与习近平达成的协议是今年内中国会进口美国1500万吨大豆，2024年呢，中共从美国买了2200多万吨大豆。由于今年贸易战，9月份以前中国购买美国大豆清零，那么川习会达成协议之后，在年底的一个多月，中方呢愿意买1500万吨美国大豆。 LT 给大家简单计算了一下，如果要达到1500万吨，平均的每一周中国得买370万吨才能够兑现这个1500万吨。但是截止到目前，中国只买了80万吨，而且呢买了80万吨之后呢就停了。所以说川习会达成的协议能不能兑现大豆啊，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观察窗口。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的社交媒体的一个热点新闻，我们分享财新网的报道，标题是徐欣欣被精神病案引关注，成都官方首次回应。四川女子徐欣欣因为检举社区书记赌博遭报复，被关在精神病院8年。四川成都官方今天发布调查通报称，徐欣欣有精神分裂症，并没有因举报官员遭打击报复的事情，也没有在医院被捆绑电击。今天早上财新网的评论文章，徐欣欣事件已成舆情，亟待回应。就中国网络已经议论了一个多月了，那么在今天早上财新的这篇评论发布之后，当天四川官方就做了回应了。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舆论的一些监督。财新网回顾了这个网络热门的事件，就网民们怎么在传播这个事件呢？财新网报道这样描述的，2017年大学毕业不久，在成都市成华区 猛追湾街道图书馆工作的徐星星，因为检举社区党委书记在图书馆打麻将赌博之后，被警方与街道人员强行送入成都德康精神病院，迄今已有8年。11月25日，律师于凯与杨辉就此展开调查，前往涉事的派出所与成都市民政局以及公安局刑警支队，根据于凯律师发布的文章，执法与民政部门回避核心问题，互相推诿。财新网今天的评论质疑此事始终没有看到当地的正式回应，并称地方有关部门查是本分，不查是失职，躲是没有办法。那么今天晚上成都官方发布的通报称，44岁的徐星星住成华区猛追湾街道石油社区，是独生子女，未婚未育，父母双亡，2012年后已无近亲属，母亲家族有精神病史。通报又称徐星星从未在社区从事过任何工作。官方通报还称成华区纪委没有接到过徐星星的实名举报，但2016年8月30日确实收到一封匿名的举报，反映时任石油社区书记陈某某打麻将赌博，经核查举报内容不属实。至于徐星星是否被精神病，成都官方今天的通报称，2012年徐星星的母亲过世后，他经常出现反穿衣服、长时间自言自语、莫名哭闹等异常行为。2016年3月16日其旁系亲属与社区共同商定送医诊断和看护问题，5天后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断其为精神分裂症。根据通报，经过各种审批程序，2017年1月4日徐星星在其旁系亲属和社区工作人员陪同下到成都市德康医院集中供养。这个就是官方啊给社会的一个交代。那么对于这个网络的热点事件，特别是官方今天这个通报，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官方这个通报啊显然是有很多逻辑上的硬伤。就第一个硬伤呢，是一方面通报这个徐星星2017年大学毕业，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人家通报又说2016年3月16日被送去诊断，五天后也就3月21日被成都第四人民医院诊断其为精神分裂症，那人家2017年大学怎么毕业的？所以这个是逻辑上的一个硬伤。第二，2016年3月16日送去诊断，五天后确定为精神分裂症，那怎么又到了2017年才被社区送到精神病院去呢？而且送去诊断是社区送去的，诊断以后又间隔了接近1年，又把人家送到精神病院，强制送到精神病医院，就这个呢中间也是存在一些逻辑上的缺陷。第三个呢，是他的近亲呢都离世了，那怎么远亲就能决定把人家送到精神病院？这个远亲有没有这种啊权利？所以你看官方在处置强制关精神病院的这个事上，他总是带上起旁系亲属，这个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怎么旁系亲属说人家神经病就神经病呢？说把人家送到精神病院就送到精神病院呢？旁系亲属跟这个当事人之间有没有一些供养关系，有没有一些法律上的监护关系呢？这无非是很容易让人们联想的，这是官方把人家被精神病要找一个借口，找一个替罪羊而已。所以 LT 感觉呢，成都官方这个声明并不能够消除社会啊对这种被精神病的反人类的维稳的手法的质疑和批评。特别是律师去调查时候，公安局人家不认账，他这个调查报告不是说经过了严格的程序才把他强制送到精神病院，什么严格程序啊？人家律师到公安局去调查，公安局人家不认账。所以成都官方的这个声明更像是向社会，特别是向成都的民众做的一种宣誓，把民众被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去是我党的特权，我党的权利，你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新闻 LT 感觉还是很沉重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中国最热门的最新的政治新闻。就昨天习近平与署名的形式在中共顶级党媒求是发表了重磅文章。新华社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12月1日出版的23期求是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5个进一步的到位。 那么这篇文章在中国以及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的议论。他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他非常耸人听闻的提出啊，就中共面临五个生死攸关的战场。他第一个呢提出来，就要在思想上再来一次灵魂深处的闹革命，坚决把一切不纯洁的思想连根拔出。哎呀，这个话让人感觉这个大有文革之风。这个文革之后啊，几十年中国人已经没有听到这种话了，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个现在小孩哪里听过，哪里能够理解这种灵魂深处闹革命呢？这个习主席看来还没有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坚决把不纯洁的思想连根拔起。这个思想啊，什么还有连根还要拔起，这是他的第一个耸人听闻的这个政治动员。第二呢，提出在忠诚上要回归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容不得半点动摇。这个话呀，本身是反科学的，哪里有什么绝对啊，什么绝对忠诚，说绝对忠诚也就罢了，因为这几年都在讲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人家又加了绝对的纯洁，绝对的可靠。这个啊，它反映出来就习近平他还是处在一种极度的恐惧当中，他怎么对忠诚那么样的恐惧，那么样的担心。第三，强调对权力的监督，他这个表达也很有意思，权力运行要彻底关进笼子，任何滥用权力的走资派必须毫不留情的打倒。就他原文里面有这个表达，但新华社在删减版的新闻报道里面把这句话没有报道出来，但是很多中国网民呢读原文，求是的原文呢，居然出现了走资派。这个习近平他这个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第四个，要做的进一步到位，政治要求反腐败要以一将胜勇追穷寇的气势持续高压，永不收兵，永不收手。这个呢也是直接采用啊文革时期的一些政治口号。第五个呢是问责，要一步到位呢，要恢复狠抓狠斗的铁腕。就这种啊责任制好像是依制度依法，哎，他又用成文革的手段，要狠抓狠斗，就你这追不追责任了，关键看怎么批斗的问题。那未必又要去做什么直升机，把像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揪斗那样的戴个高帽，把手臂反绑。所以这个他这五个进一步到位的要求，这个从中共从严治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讲具体内容呢，都是些文革的这些啊无法无天的这种啊斗争运动了。 LT 想对习近平呢这个最新引起广泛争议的这个文章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这篇文章出台的背景啊，是在中共刚刚结束四中全会，但是习近平呢对中共的高层清洗又掀起一个新的热潮，这种背景下他出笼的。这种清洗呢，一方面是军队的清洗，军队的清洗在四中全会上出现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上将一网打尽，八个上将同时被抓，所以这个是很离谱的事。但是这两天中国方面的消息呢，又有将军被抓了，就除了那个四中全会宣布的那些将军之外，又有新的将军被抓了。同时呢，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前新疆的书记失联了，所以普遍认为他也被抓了。所以在这种啊不断升级的大清洗过程当中，习近平对中共对全党发出了新的恐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他还不是说要追责依法依规处置，他是要求啊像文革那样狠抓狠斗，这个要是被斗啊，你这个人权啊或者你这个法治那就一点保障都没有了。所以 LT 认为这篇文章他还是反映了习近平对新一轮的大清洗他做的一种总动员，也是对全党的一次啊新的一种恐吓，就我要出手了，你们只能够来听从服从，否则的话会狠抓狠斗。所以这个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中共来讲，就这些表达会让每个人毛骨悚然的。所以它是一场新的血雨腥风来临之前的一次警报，或者是一种动员，或者呢是一种恐吓。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习近平这五个进一步到位核心还是在对忠诚的恐惧。他讲五个到位，每一条都是在强调要维护习近平的权威，就你服从的意志啊是要针对习近平的。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求全党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纯洁性呢，忠诚里面还要有纯洁，这个是他的新的要求，新的提法。毛泽东过去啊，对人的精神的奴役精神的要求，他就是强调纯洁的忠诚。 那么四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军方的心腹张又侠他就提出来在军内啊要去抓那种假忠诚，你忠诚都不行，我要还看你是不是假的，都要把心掏给习主席了，但是到张又侠这地方，哎，你这还有假。那么之前舆论认为是张又侠拍马屁，看来啊张又侠那个还不仅仅是拍马屁，他也来自习主席自身的要求，习主席自己也提出来你们这些党员高级干部不仅要表达忠诚，不仅要绝对忠诚，还要是一种绝对纯洁的忠诚，那这个就要命了，谁也能知道你那个忠诚是不是绝对的纯洁，就有人把命拿出来为习主席了，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的忠诚是纯洁的。那么当人们不知道怎么去执行这种标准的时候，那么他就让这种忠诚运动啊成为一种诛心说，就我说你是纯洁就纯洁，因为只有靠这样一种啊武断的判断才能检测出来你脑袋里面那个忠诚的纯洁度，所以他就又回到文革那种方式去了，包括后面的狠抓狠斗什么触及灵魂，这个都变成一种玄学，都变成一种诛心术了。那么诛心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还是要回应习主席最关心的问题，是否每一个人对习主席100%的忠诚，就人们追求一个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它是一种反映一种病态，你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你还要拼命的去攫取，这个不是全党有病，不是说官员对习主席不忠诚，它是体现了习主席的一种病态，极度的病态。从绝对忠诚现在发展的要求绝对纯洁的忠诚， LT 认为这个习主席啊真的应该是像刚才说那个成都那个，真的要应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这个网友里面有没有精神病学的专家鉴定一下，看看习主席现在所要绝对忠诚还不够，还要求绝对纯洁的绝对忠诚，这是不是精神病。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习近平他也不是那么样的愚蠢，他如果这篇文章讲来讲去就要求全党特别是官员对他纯洁的忠诚100%的忠诚，这个文章也不能成为文章，他也不能冠冕堂皇的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所以他还给自己找了个伪装，这就是他这个文章的结论，就说你对我习近平忠诚纯洁的忠诚，不是我要这个忠诚，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就习近平所要这种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他给自己包装了一个漂亮的外衣，你们对我绝对忠诚纯洁忠诚，就能够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是为了保党不是为了保我，当然相信中共党内没有人去认真对待习近平的这个包装，不管是为了什么，反正你前面强调的是如果不绝对忠诚纯洁忠诚就要狠抓狠斗，那谁还敢去议论你后面那个包装啊，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种啊精神焦虑精神恐惧到了这种地步的习主席，他给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一些伤害啊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